哎，各位善知识，天台寺教义现在讲的是通教，通教现在是讲到通教的位次，通教位次当中呢，第一是明当教位，说明通教当提的这个阶位，那么这个已经讲完了，现在是讲第二，通前后位。通前后位啊，第一是双标，就是正文里面，正文是第二十二页，第二十二页啊。然以菩萨中有二种位，立、顿，这是双标，上次讲过。第二是双师啊，同时解释这两方面的道理啊，就是第一是通前。第二是通后啊，顿这但见偏空，不见不空，直称当教果头佛，行音虽殊，果与藏教齐，故言通前。这是通前位啊，解释通前的意义。那么上次讲到这里，就是在通教里面。通教的顿根的人，他呀虽然是从通教入门，因为他只见到空的一边的道理，不见不空，没有体悟到不空的道理，因此他最后的结果呢是跟前面的藏教相同啊，所以这是通前啊，通教就通前通后，这是通前。上次讲到这里，现在接下去是讲通后啊，双世里面的第二是通后，解释通后的意义。通后有两段，第一正释，第二了卷。先讲正解释这个通教的意义，那么接下去的正文就说，若立根菩萨非但见空，兼见不空，不空即是中道，分二种，未但不但，若见但中，别教来结，若见不但中，原教来结，故言通后。这一段文就是正解释通后的意义啊，就是释通后的第一正释，正解释通教啊，它的教理呀、也通到后边的别教原教啊，因为这是对立根人讲的，所以正文说若立根菩萨，若假如啊，假如你是个立根的菩萨啊，他不但是见到空理，也能体悟到不空的道理，所以叫做非但见空，兼见不空。他不但是能够体悟到缘生性空，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既然是因缘生，就没有实在的体性可得，没有实体，当体即空。那么他这个通教的主要啊，就是显示这个空义，他能够体悟到这个空的道理，就是见空，见就是体悟到啊，他体悟到这个空的道理。但是立根菩萨呀，他不是只悟到空的道理而已，他还兼见不空，兼带的，因为他立根故，就在空中能够体悟到不空，就是。所谓空啊，不是没有。普通一般人讲到空，往往误会以为就是空空如也，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以为是空，看看啊，摸啊，空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空啊，是只说一切法没有实体，没有实性。这空显示没有实性的道理，前面讲过了啊。例如说这个房子，你看不是油吗？可是离开这个钢筋水泥这些建筑材料之外，房子在哪里？ 不可得。房子没有实在的实体，人、地、水、火、风四大受降行、受想行是四运，四大五运合合起来的身体，你把它分开来，地、水、火、风都分开来，人在哪里？不可得，这样叫做空，并不是要把这个东西消灭掉才空，不是没有才空，不是看看某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啊，就在空中能体悟不空，那么空中有不空，就是妙有，如幻如化之有，那么这些有虽有而不是实有，就叫做幻有，幻化之有，也叫做妙有，那么他在空中能够体悟到不空的道理，所以叫做坚见不空。那么不空是什么呢？空中显示不空的道理啊，就是中道，这是讲三谛的，大乘佛法里面它不是单讲二谛，就讲三谛，就是真谛、俗谛、中谛。真谛显示空义，空就是真谛，俗谛就是不空，俗不空，就在真谛当中能体悟到他这个不空的道理，那么这就是中道，真俗当中能体悟到中道之理，那就是不空，就显示中道。那么这个菩萨他因为立根，不但见空，而且能见不空，那么就是能够了解这个中道之理了。但是这个中道之理呀、有两种分别，所以不空之中道分二种，在文字上应当是不空之中道，中道分二种。你把那个中道两个字重读一次，道理就出来了。不空就是中道啊，它渐渐不空，不空是什么呢？不空就是中道啊。但是这个中道的道理啊，它有两种说明的，所以不空就是中道，中道又分两种。那是哪两种呢？味淡不淡，淡是淡中，中而已呀、只显示中离，不淡是圆中，不是淡中而已，是圆融的中道，淡中是指中离而已，不具一切法，只是指这个理性，中道之离，中道之理不具一切法，那就是淡中，中道能够具一切法，那就叫做圆中，圆融无碍，不淡中就是圆中，不是单中而已了，就是圆融的中道。中道之理呀、在大乘教典里面经常有这种的说法，就是双遮二边，双照二边，你把这两句话了解了，就懂得这个淡中不淡中的道理。淡中啊，就是双遮二边，只显示中理，中里面呢、它不及一切法，只是显示中的理，不及一切法，里面不包含一切法，只是中道而已，这个叫做双遮二边，空由二边接着，只是中离而已，这个叫做双遮。双遮二边的中就是淡中，这就是别教的根性所悟的。双照二边，空由二边同时顿照，那么就是中离里面具一切法，真俗圆融，真正达到真谛俗谛都圆融无碍，当体即中，所以后文原教里面所说的一中一切中，假空皆中，那么这种的道理啊，那就是圆融中道，那么如果通教根性的人，他能够见到淡中，若见淡中，别教来结，他如果能够见到这个淡中的道理，就是中理而已了，不拘一切法，就是双遮二边。 他在中道里面只体悟到双枝鞭子离，那么他这个更新呢，就是从通教介入别教，戒就是瘾呐、啊，戒瘾呐、啊，啊，平常说的这个西方戒瘾呐、啊，有那个引入的引啊。那么这个既然他能够悟到淡中自离吗？淡中是别教自离，既然他悟到别教的离呀、啊，那么别教就来接他啊，引导他啊，转到别教里面去，进入别教，那就不是通教了，从此就成为别教的人啊。那么就是好像啊，我以前举过比喻呀、啊，例如这个很聪明的小孩子啊，他读这个国中的时候，读到二年级还没有到三年，可是他的体悟，他所学的已经超过国中啊、他可以进入这个高中了，因此啊就由此就转入高中的学校，就不必在国中里面、初中里面读到毕业了。这个道理有点相似啊，可以拿这个来比方，就是他虽然是在通教里面，可是现在因为他体悟到别教的淡中自离，因此就接入别教，所以叫做别教来接，就转入别教的这个学位里面去了，他就不是通教的人了，所以因为受接了就转入别教了。若见不淡中，这个更立根了，最上立根人，他在通教里面体悟到不但是中离，而且是圆融中道，不是单单中而已，叫做不淡中。不淡中就是圆中，圆满的中道。他见到这个圆融中道啊、双照二边，他体悟到不但是双遮，同时又能双照二边，悟到这个道理，那么这是圆教的中离，圆教的中道之理，因此啊，圆教来接，后边最高位的圆教来接啊，由此就转入圆教了啊。那么这是总结一句说，故言通后，因此之故说，这个教啊是通于后边别圆二教的，它通于后边别圆二教，立根的人，普通立根的就可以转入啊，接入这个别教啊，最最立根的就接入圆教啊，那么由此啊就成为别圆二教之人了啊，这就是正解释这个所谓通后的道理。下文呢、啊、是廖娟呢、啊、就是分别，也就是问答啊、是分别也是问答啊、因为在正诗里面呢，他说到受接的道理啊、别教来接，原教来接啊、那么但是既然受接是在哪一个阶位里受接呢？接入哪一个阶位呢？这是个疑问，需要了解的，所以科判里面就叫做廖卷，就是分别啊、分别他哪一个阶位受接啊、接入别圆二教的哪一个位次，说明这个道理。所以廖卷里面约问答来解释，这先问次答。这个问答不一定是有人问了，古人的这个著作呀，往往是假借问答呀来显示这个道理，用问答的方式来显示道理。假定说有人问啊、说问何谓受接啊、介入何谓啊、这就是问啊、那么问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既然通教的人是立根的，可以受接，接入别教圆教，那么他在前面所讲的通教实地当中啊，前面讲的通教实地，这个实地当中他是在哪一地的阶位接受别圆二教的来接呢？那么既然别圆二教来接他，接到别圆二教里面去，又转入别圆二教的哪一个阶位呢？接入何位啊、进入何位，就被接之后接入 进入别教的哪一个阶位，原教的哪一个阶位，这是需要明白的。所接的是通教的立根人，能接的是原教跟别教的教法，结引通教的两种立根人呢，转入别圆二教。那么这里有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后边就加以解释了。下面的答解答有两段。第一，越通教定三根；第二，越别圆分真实。先越通教来分别它的上中下三根的根性不同。所以正文里面就说，大受戒人三根不同，说这个别通教里面能够受到后边别圆二教来接他的人呢，这种根性呢，他有三种根性不一样，就上中下三种根性，一样是立根，但是立根里面也有上中下，这是约立根人分上中下，不是根不是整个通教的根性论上中下，因为顿根已经是通前说过了，现在是显示通后的，通后是个立根人，这个通后的立根人也有上中下三种分别，所以说有三根不同，三种根性不一样啊。若上根三地四地被接，中根之人五地六地下根，下根之人七地八地，这是说明上中下三根呢、被接的这个根性呢、也是有这个上中下三根不同啊。如果是上根人，前面所讲的十地当中第三地跟第四地被接，前面的十地，第一就是干位地，第二性地，这两个阶位还没有入理呀，不能受接。最立根人要到这个八人地，第三的八人地，第四见地，上根人立根中的上根，那么第三的八人地跟第四的见地，这两地受接，那么中根人是第五地跟第六地，第五地是薄地，第六是离欲地，就第五的薄地跟第六的离欲地这两地受接，这是中根。下根立根之中的下根，下根之人呢、第七地跟第八地受接，第七乙半地，第八执佛地，就是阿罗汉比执佛的阶位，接入这个菩萨佛后边的这个别教的这个菩萨的阶位里面去这是下根。那么这个十个阶位啊，前面越当教名位的十个阶位里面有这个名目也说过了假如你记不清的话，翻出前文看看也可以知道那么这是先越通教的立根呢、分这三种的根性不同，那么因此就是三四五六七八这六个阶位啊受接，上根是三四地，中根五六地下根七八地受接那么这就是第一段越通教定三根下面呢是越别圆分真实越别教圆教来分别它接入是断或正真的阶位，就是真还没有断或只是相似见离的阶位叫做四分出这个别圆二教的真四二位来说明它接入的这个阶位。 这就是月别圆分真似，真似正文里面有说明的，那看出正文。所接之人，所接之教啊，所接之教就是指别教原教，真似不同啊，有真与似的分别，真就是已经啊断惑正正理了啊，就是破无明正法身的结尾啊。那么四就是相四位，天台的六机位后边原教里面有六机，就是相四机位，相四位，相四见离啊，有这两种不同。若四位被接，别实回向原实性位，如果是被接入这个实这个别圆二教的相似位的话，那么就是相似见理了，还没有破无明正法身，在别教就是实回向位，在圆教就是实性位啊。实回向位是指别教的，实性位是指圆教的，那么这是四位被接，接入这个相四位啊，就接近这个实回向位的别教位啊，原教的实性位，这是四位接入这个相四的位置啊。那么因为别教的实回向位还没有破无明啊，这是伏无明啊，那么相四见离，所以属于相四位，原教的实性位也就是实伏无明，还没有破无明，是也是相四位啊。那么这就是四位啊来接。若真位受接，别出地，圆出住。如果是真正断惑正真，就是破无明正法身，那叫做真位，真正破无明正法身了。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的阶位，别教是初地，原教的初住，这就是真位，接入真位啊，就是破无明正法身的阶位啊。那么这个道理呀，必定要等到后边别教原教了解了，才能够通达，因为现在还没有讲别教原教。那么这个别教到哪里是相似位，从哪里开始是啊分真位啊，那么必定要讲到后边的三贤十圣呢、啊、才能分别。不过现在在这里先要知道别教的三贤位是相似位，实住实行实回向啊，那么实回向位还在相似位中啊，原教的实性位是相似位啊，原教的初住以上就是真啊，断惑正真就能破无明正法身了。原教啊是初住，别教是初地，别教的初地以上就是破无明正法身的阶位了，所以叫做真位受接啊，真位来接他啊。这个受接的受啊，应当是被接，跟上文一样的被接啊。如果是被接入这个真位，叫做真位被接啊，那么就是接入这个别教的初地，原教的初住，这个叫做真位受接。这就是越别圆分真似，越别教原教啊分真似。别时回向原实性都是啊属于相思位。如果介入这个阶位啊，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按位阶，按照它的原来的位次接入别教的原来的位次啊，意思就是说在通教里它还是个相似位，接入别教原教也是个相似位，按照原位接入相似位，这个叫做相似的这个暗位接，这个叫做暗位受接啊。如果接入别出地原出住呢，这个叫做圣境接，圣境接 什么叫做肾进阶？因为它前面还是在相思位，可是接近来已经破无明正法身的阶位，就是比较熟肾啊，再进一个阶位，所以叫做肾进阶。这个道理也是并不好懂啊。暗位阶啊，在通教里面是这个位置啊，是相似，但是转入别圆二教原来还是个相似位，只是转入别教圆教而已啊。世间法上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不得而知，我假定哈 啊不是实事，我假定是这样子吧啊。例如说初中他读到二年级在初中里是二年级，那么因为他已经是超过高中的能力了转入高中啊还是二年级，同样是二年级。世间法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不得而知，我是假定的啊，是假定的，不是实事，假定这样子啊。因为要把这个暗位跟肾进论清楚啊，用这个方式可能是比较容易了解啊。从初中的二年级接入这个高中的二年级，这是暗位阶，暗位阶在初中里是二年级，转到高中里还是二年级，这个叫做相似，就是暗位阶，按照他那个原来的位置啊，叫做暗位阶啊。我的口音懂不懂这个叫做暗位阶。我刚才的比方哈，我这个假定的比方，不要认为实事啊，我不是教育部长，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不是教育部长啊，不是毛华文啊，不可能啊，我只是假定有这么一回事啊。那么从初中的二年级转入于高中的二年级，这个叫做暗位阶，暗位阶啊。虽然是一样是二年级，可是他是高中了，不是初中啊。不过他原来还是二年级，假定啊，那么这样子就叫做暗位阶。什么叫做肾进阶呢？更熟肾，进一步啊，叫做肾进阶。这个情况呢，还是用那个比方，初中的二年级接入高中的时候到三年级了，升高一位是三年级啊。那么在初中里是二年级，到了高中他已经是三年级，这不是肾进吗？这个叫做肾进，这个是我的假定啊，我这个用这么一个假定的方式啊，要使人了解这个所谓暗位阶与肾进阶，用这种方式，世间法上是不是有这一套？我不是教育家，我不得而知啊。我假定用这个世间法以这个年级啊初高来对照。显示这个被接的这个阶位，什么叫做暗位，什么叫做肾进，这样子可以明白啊。假如我这样子比方还不懂，那只好暂时摆下来了啊，暂时保留吧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通前后位的这个解释啊，已经把它说完了啊，已经说完了。下面啊，就是第三，总卷藏通，这个看前面的科判了哦，以前抄的科判了。通教里面分三科，就是标、释、解。解释这一科，第二的解释啊，有四科分四段。刚才讲的就是广明位次，第二广明位次，说到刚才说的这个越别圆分真事啊，到这里说清楚了，就是广明位次说完。那么下面啊是第三段，总卷藏通，总合起来，就是藏教跟通教合并起来，那加以简别，简就是分别，加以简别啊，他这个还有一些疑问呢、啊。需要加以说明啊，所以叫做总卷藏通。现在黑板上写的 就是这个第三段的这个课文。从前藏通有两段，还是约问答来说明啊，先问次答。看着正文，问藏通二教同是三圣，同断四柱，直出三界，同正偏真，同行三百由旬，同入化成，何故分而？这是疑问。这就是把藏教跟通教合并起来呀，加以分别。因为按照前面所讲的道理，我们可以了解藏教跟通教啊，这两个教道同样是具有三圣法啊。前面讲藏教也有三圣根性，声闻缘觉菩萨，现在讲的通教也是有三圣根性啊，声闻缘觉声闻比丘佛菩萨也是有三圣根性，所以说同是三圣，藏通二教同是说明有三圣的根性。同断四柱，四柱就是见思惑啊，四柱地烦恼啊，就把这个见思惑呀，见惑惑为一种，思惑分为三种啊，就叫做四柱烦恼，见一切柱地啊，那么这是见惑八十八识。那么思惑里面分开欲色无色三界，分开欲爱柱地、色爱柱地、无色爱柱地，这是思惑。思惑的烦恼八十一品，把它分成三界的三段，就是三个阶位，有三柱啊。因此把这个见思惑分开来讲，就是四柱，同断四柱，四柱是见思惑的别名了啊。现在简单说，就同样是断见思惑。藏教它的断烦恼的能力啊，也是到断见思惑。通教也是直断见思惑，所以叫做同断四柱，藏通二教断惑相同，这个前面也讲过的。直出三界，他们直是超出三界而已啊，因为见思惑就是三界内的烦恼，把三界内的烦恼断除了，直能超出三界，都是相同的啊。藏教超出三界，通教一样也只是超出三界，这是超出三界又是相同。那么正理呢，同正偏真，藏教守正之理也是偏于真的一边的偏真之理，就是真地理呀、啊，空理，直是正到空理，偏于真空的一边之理，所以叫做偏真，偏于真地，偏于空，所以叫做偏真。藏教悟偏真之理，通教一样也是正道偏真之理，所以叫做同正偏真。那么彼此藏通二教正理相同，正理相同，都是偏真。同行三百由旬，这个法华经的化成一品的比方前面也说过的啊，宝所指就近佛国，就是原教的就近佛国。那么五百由旬，这个路程啊，途程有五百由旬。那么到了三百由旬呢，有一个化成让他休息啊，同行三百由旬，只是到了超出三界啊，到三百由旬的方便入化成而已呀、啊，还没到宝所。藏教走三百由旬，通教一样也是走三百由旬。同入化成，三百由旬里面有化成，他们同样是进入化成休息。但藏教也是到化成，因为三百由旬那个地方是有化成啊，休息的地方。通教也是到化成而已，那么这也是相同。那么上面所说的这许多相同的地方，藏通二教都相同，那为什么要分两个啊？最后一句是问，疑问啦、啊， 何故分而？既然前面这些道理一一都是相同了，为什么要分两个呢？合并为一个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分两个？这就是疑问。下面是答师答复解释。先总许，然后才多。第二是才多。先总许呀，就是一句话，答诚如所问，承认他所问的道理是对的。事实如此啊，诚如所问呐、啊。对了，如你所举出来的这些道理没有错，是这样子，诚如所问，是安呢，我们丢哦，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既然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又要分呢？分必定有道理，要分藏通二教，它必定有道理的。所以先总许呀、啊，然后才多。许就是给你呀、啊，你说的对，我承认，你说对了。可是你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你所知道的是然，没有错，有这个道理。但是另外还有所以然呢、啊，你还不知道的。那么这里就要说明他要分的原因了，要分成藏通二教的原因，所以要裁夺，裁是裁定啊，这个裁啊好像做衣服，把这个布料裁定啊，什么地方要剪掉的，什么地方要接上去的，要裁多，就是显示他说的道理呀、啊，虽然对呀、啊，只对一半，还有一半他没说到。就是多他还没有说到的地方，显示他说的并不究竟，只是知其然而已，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多他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要加以分析。那么因此才多呀有两段。第一，虽同而异。第二，别是异异。先显示虽然看起来同，但是有不同的地方，显示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要分二的原因啦，有那个不同的道理就是要分二，这个分二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接下去就说，然同而不同，上面你说的都是同意，都是同啊，这个同当中啊有不同的道理存在。为什么呢？所证虽同啊，大小巧拙勇毅，虽然证理相同，可是大圣小圣巧妙善巧以拙劣，拙就是拙劣，很差劲的，大小不同，巧拙不同，有这两种不同，永义就是永久不同。藏教跟通教啊，大小巧拙永久都不能够一样，都是有不同的道理存在。不过这里有一点大家需要明白的，藏通二教都是属于三界内的教道，所以说此之二教是界内教，界三界就是三界内六道凡夫的众生所修学的佛法的教法，还没有超出三界外，同样是界内教。虽然同样是界内教啊，因为它有立顿不同，顿根只是得到那个同意，在藏教里，那么立根呢、啊，它就跟前面的这个藏教不同的地方一一能够显示出来啊。那么因为它有立顿两种根性，所以必定要分成藏通二教。因为这个大小巧拙不一样，所以需要啊分别它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啊。那么上面这里这一段文就是虽同而异，只说出它虽然是相同啊，但是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是怎么样不同呢？大小不同， 巧桌不同，这个大小巧桌下文解释啊，下文里面就是分别了啊，别是异义，就分别说出这个大小巧桌的这个不同的道理，异就是不同啊，不赶快啊，他这个不同的道理下文就加以解释，就是先解释小桌，然后解释大小，这分成两段，第一是小桌。那么下面三行多的文字啊，就是解释这个小桌这两种啊，藏是界内叫藏是界内小桌啊，藏教啊，它是属于三界内的教道当中，注重在小圣法啊，是拙劣，它的修法呀很笨拙。属于小又属于拙。既然三圣都有，为什么说它是小呢？记得吧，讲藏教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就说藏教啊，它是正化二圣，旁化菩萨，您得把这句话记好。藏教它的根本目标是为二圣人，旁坚教化最顿根菩萨，里面虽然有三圣根心啊，他的目标是对小圣讲的，所以他主要是在小圣啊。通教虽然有三圣呢，他是主要在大圣，所以通教啊叫做正化菩萨，旁化二圣。虽然有三圣呢，声闻缘觉是旁坚的，不是他的主要，主要是度菩萨，所以这是大小不同。那么因此藏教是完全是属于小法的主要的目标，度小圣根性人，所以叫做小。而他的修法呀比较笨拙，细空观了，细空观就是比较拙劣，慢慢分析，一样一样分开来，最后才知道他是空，这个叫做拙啊。那么下文就解释说，不通于大故小，细色入空故拙。因为这个声闻人呢，如果是定性声闻，只是到了阿罗汉比丘佛的阶位而已啊，他不能啊直接通到大圣，所以不通于大。藏教只是在本位上是小圣的果的声闻阿罗汉啊，圆觉比丘佛，这是他的目标啊，不可能在这个声闻圆觉里通到大圣，所以叫做不通一大啊。因此之故，站在藏教的立场啊，他完全是属于小圣，而他的修法呢，修空观呢，要细色入空，细分析色法呀，一样一样分开来。比如说这个人身，他又把地水火风分开来。所有的万物一一把这个原料一一分开来，最后不可得才知道它是空，这个叫做细色入空啊，把这个色法一一分开来啊，分开最后才知道，哦，这不可得是空的，它不能体罚入空啊，所以叫做拙，比起这个通教来它就拙得多了。此教三人虽当教内有上中下，有上中下义，妄通三人呢，则一概顿根，故须悉破也。此教指藏教，藏教的三圣根性之人，这个三人呢，不是三个人哦，不是三个人哦，不是三个人啊，这个三人就是指三圣根性，三圣根性之人，声闻缘觉菩萨。这个藏教里面的三圣根性之人呢，虽然越他当教来论也有上中下的根性啊，就是说声闻是下根，缘觉中根，菩萨上根，虽然有上中下根性的不同，义就是不同啦、啊、妄通三人呢、啊、这一概顿根，对着通教的三种人，这个三人也是三圣根性啊，对通教的声闻缘觉菩萨的三圣根性的人来对一下，那么 藏教的三人通通都是钝根，藏教的三圣根性通通是钝根，对通教来说，通教三人通通是立根，这就是立钝不通。因此之故啊，需要分析啊，需要破解。C 是分析，破就是解，破解呢，一分析啊，分开来使你了解哦，这个藏教跟通教啊，既然是由上面所说的这许多的通，为什么又分别为两个教呢？因为有这些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完全在藏教的本分上，它是完全是属于小法，注重在小的正法二圣旁间教法菩萨，他的教导对于修空观呢很笨啊，要慢慢的分析，最后才能入空，所以叫做拙，很拙劣，很拙劣啊。那么必定要这样子慢慢分析才知道空啊，如果不这样分析破解的话，他不知道空，因此之故啊，对通教来比对起来，它相差很远，就不如通教。因此之故啊，这是单月藏教论它的这个是小是拙的道理啊，这是是小拙。下面是是大乔，休息十分钟再讲啊，要不？
这里是说明这个总简藏通啊，就是把这个藏教跟通教合并起来加以分别。问答当中现在讲到答的这个总许说过之后说才多啊，才多里面有两段，第一是虽同而异，第二是别是异义。别是异义先解释小拙，小是小圣，